主后2006年，北美大湖区华语十个月追求，亲近主周，总题，一个与主适一的人。第三篇，享受主的流出。
我们现在啊，继续来讲这个与主适一，住在基督里啊。昨天我们说到两个，第一个就是愿意操练和主适一的人。他先要认识与主适一，住在基督里，这个发起是从主来的。所以主说，我是真葡萄树，你们是枝子，住在我里面。然后又说，你们要住在我里面。所以这是从主啊，给我们一个甜美的命令或者吩咐。这个命令说出一个属灵的事实，就是主在这里宣告啊，我和你已经有了一个生机生命的关系，这个生机生命的关系叫我成为一棵树，那这一棵树包括这些枝子，懂吗？当我说我是真葡萄树的时候，他不说我是树干，他说我就是整个的葡萄树，而你们呢是葡萄树上的一个枝子，所以住在主里面是一个顶自然的事。你住在我里面，我也就住在你们里面，住在我里面是一个顶自然的事。那第二个呢，我们就说到，当你要操练，住在主里的时候，你一定要知道他到底是谁，好叫你住在他的里面。第一个啊，他是生命，他是生命的主，他是生命的创始者，他是生命的源头，对不对呢？那么这个 author 的意思是一定有产品 ，origin 的意思。就这个 author 的意思，就比 origin 更 active， 更活泼，更这个有力，懂不懂？你也可以说它是 the origin of life， 对不对？它是生命从它来的，但是他说它是生命的主或者生命的源头，就是说它是生命的 author， 中文是翻作作者，它是生命的作者，它是生命的源头，表示说它要不断的把神圣的生命流露出来，不断地把神圣的生命供应给你。这它是生命，因为它是生命，它是灵，就是它的 essence， 它的素质就是灵，它的所事就是爱，它的运作就是光。这个光叫你啊看见它，这个光也叫你看见你自己。不仅是这样，它也是主，它不仅是生命，它也是主。彼得做见证，你们杀了那生命的主，他是主，他是生命的主。然后怎样呢？对不起啊，你们所杀害的，主耶稣基督，神已经叫他复活了，他是主，所以他是钉十字架的耶稣，也是复活的基督，也是主耶稣基督，也是万王之王，万主之主。从这里你能看见啊，他对你完全有同情。因为他是耶稣，他呢又把所有神圣的事物供应给你，因为他是基督。那他因为啊是被杀害钉十字架的耶稣，所以他也会叫我们，带领我们交通于他的苦难，在交通和他的苦难里，在他的苦难里有份。末了呢，也会叫带我们呢，在他的复活里经历他的王权。末了呢，他是救主。所以我们说到主是谁，你起码可以记住是三个，是为主你和主的交通。为主你和主交通，你要说感谢主啊，他是谁呢？他是生命。他是谁呢？他是主。他是谁呢？他是救主。因为他是生命，我可以和他有生命的交通。因为他是主，所以我会有各式各样连与他的经历，包括我的忧伤痛苦，包括我的喜乐满足，包括我在地上连与他而有的劳苦，这个痛苦，也包括我在地上连与他而有的与主作王掌权那个属天的实际。末了呢，他是我们的救主。你要喜欢他是我们的救主，因为啊，这个他是我们的救主，是保罗在他书信的末了说的话。换句话说， 当保罗对提摩太说，他不仅是万人的救主，他更是信徒的救主。保罗实在是在那里做他的见证，他这一生啊，就是在主的拯救里。你记得保罗是在临前时候说，他曾救我们脱离极大的死亡，他以前救我们，临后他曾救我们脱离极大的死亡，然后怎样呢？他现在救我们，然后他怎样呢？他还要救我们，对不对呢？这一位救主啊，永远会是我们的拯救。那这是保罗在临后为着教会的需要，因为临后是说到这个一个教会和在他们中间劳苦的使徒的关系，说到这个教会的需要的时候，他有这样的话。但是另外一面，你也记得啊，现在在提摩太前书啊，他就告诉提摩太了，所有的圣徒啊都得领会，无论你在什么处境、什么环境、什么情形，主都能拯救你，因为他是你的救主。为着这一个啊，我们里面总要有说不出的感谢啊、赞美啊，因为主是救主。那今天我们要接着说了啊，这个他的所事啊是有健康的流出，你要住在基督里，你就要连于他的流出，然后你说你要住在基督里，你就要有个合适的认知，对于你和你的操练有合适的认知。今天早上我们来讲啊，他有一个奇妙合适的流出。这个流出啊，在旧约里啊是有满了预言的，到新约里呢，他就开始啊把它描述出来了。主要的就是从这个约翰福音，这个约翰福音我们先来读啊，约翰福音第一章，约翰福音第一章啊，他说到我们的主，他就是太初的话，他就是神，然后这个生命是在他里面的，这生命就是人的光，是不是？然后他下面就说了一件很奇妙的话，就在十四节，他这个流出是什么呢？第一个就是他的流出啊，叫他成为肉身，化成了肉体或者肉身，住在我们中间，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实际。所以你来接触亲近这一位主的时候，你要注意啊，你所亲近的主从外面看他是完全是人，从里面看他完全是神，但是这一位完全是神的主，这个神在这上显出呢，却没有审判，是满有恩典、满有真理或者满有实际。这我们来亲近这一位主了。比如说我说：“哦，主啊，我爱你。”你知道你所爱的是谁吗？就是外面来说，他是一个肉身，和你一样是一个人，但是在你的里面所有的不过是罪，在他的里面所有的完全是神，在你的里面是人堕落的一面，在他的里面完全是从属天来的神圣的一面，而这个神圣里面就是一切属天的实际，又是预备好给人来取用的。所以啊，他化成了肉体住在我们中间，就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实际。弟兄们呢、啊、傻瓜才不敢亲近主，你知道吗？话已经到我们中间来了，这个到我们中间的话就自大帐幕在我们的中间了，他这样自大帐幕在我们的中间，在他的里面呢满了三一神的所事，对不对？也满了神圣的属性，要借助这个帐幕，就是他的肉身，把人性的美德活出来。而这一切呢，对我们来说都叫做恩典和真实，恩典和真理，或者恩典和实际。什么是恩典呢？当你摸着主，对主啊，对主有一些美丽的甜蜜的享受的时候，那种享受的本身呢就是恩典，你懂我的意思吗？就好像这个夫妻相爱了，夫妻的同在就是恩典，那有了儿女了，儿女的同在 就是恩典。中国在这些地方很古怪，中国发明一种啊，这个全世界不合理的哲学，感谢主，现在慢慢的出来了，就是养儿防老，积谷防饥，懂了？养儿子干啥？老了叫他养我。那然后呢，中国人不喜欢就不高兴就讲，我把你这个不孝的孽子出生，还有就是我为你做这个做那个为。其实弟兄啊，我是做父亲的，我很感谢主，主给我四个孩子，虽然主接去一位，我这对四位我都蛮了感激的。你知道他，你和他们同在的时候，所享受这个恩典，是没有世上任何的事物可以取代的。你和你儿女在一起，你的儿女，你的妻子所给你那个甜美的感觉，会你叫你觉得，哎呀，做人呐、太好了，做人呐、太美了，做人呐、太有价值了，懂不懂？一个好的聪明的父母，一定不仅要追求以前做父亲的，要追求这个妻子，而且要会追求你的儿女。你要懂我这句话的意思。孩子长大了，他有一个过程的，这个过程就是，我已经18岁了，我应该独立了。这个父亲应该讲，比如说我的女儿就会讲，我还要在香港做1年2年，然后我想回到美国了，或者去上海啊。假如我回到美国了，爸爸，你要不要和我和你们住在一起啊？我知道他什么意思，他的意思就是你不要，对不对？那我永远会回答我说，女儿啊，你的父母有他们的一生，你有你们的一生，你不应该考虑你的父母，你应该考虑你自己。我知道这个中国人讲，哇，这他这样教儿子的，其实这就是你追孩子的。你讲了以后，孩子再考量的时候，他不怕你，他本来怕你的。你说，哎，要不要住在一起？当然要住在一起，他就根本就不回来了嘛。他回来干啥？他吓都吓死了。哼，你要会追他，你说，哎呀，你有你的一生啊，都可以啊。我讲的也是真话嘛，他们有他们的一生，哪有可以一个青年人为老人活的？我连对弟兄姊妹我都这样说，那你们怎么可以为一个老弟兄活？你们要为着主的见证活。你们要为着主如何叫你们在主的见证里最有用来活，能不能清楚？这我讲这话也都是真的。他能回来了，他应该考虑他。当他考虑他的时候，感谢主啊，我们就考虑怎么配合他嘛，懂吗？他租一个房子很远，我们就再去买个房子跟他不太远嘛，懂我的意思吗？因为什么呢？这个有一个东西叫做恩典。恩典呢，会产生一种最完美的享受。你比如说做，我们的老人都知道啊，这个人是有很多享受，我们基督徒享受不多，所以基督徒都容易胖，因为基督徒吃东西永远不觉得犯罪，看个电影也觉得犯罪，懂不懂？这个出去旅行2天多就对不起圣徒。只有吃东西的时候心安理得，人总要吃饭嘛，所以就越吃越胖，越吃越胖。我看主的仆人胖，不胖的不多，主的仆人都胖，因为他没有别的，就是享受吃了。其实啊，无论什么世上的享受，都没有和自己的妻子啦、儿女啦在一起更能享受恩典。儿女不懂得辩论呢，儿女懂得辩论就会跟父亲讲，父亲呢，我给你的喜乐是你花世上所有的财富都买不来的，因为你和我在一起的时候，你有人间的恩典，你那种喜乐，你那种满足，你那种因着和儿女同在而里面有一种充盈的感觉，这一个是我给你的呀，懂我这话的意思吗？说儿女当然不会讲，我也不愿意教他讲，因为我教他讲，他见我就讲，我也很麻烦。但是你是不知道啊，身后我们呢，就好像父母跟儿女一样。每一次你到主面前，主马上会说我是恩典。每一次你到主面前，主也会说恩典来了。哦，你以为你到主面前是个罪人来了？哦，我到主面前，哦，主啊，求你再赦免我。我也不说不应该求主赦免，因为主不仅是爱，主也是义嘛，在他的义里，他不会轻易 就让我们这些罪人就住在罪中。所以我们到主面前，我们告诉主，主啊，求你赦免我，这是一个很健康的开头，为主和他的交通。主啊，求你赦免我，主啊，我向你祷告的时候，求你赦免我，不仅赦免我所犯的罪，也赦免我隐而未显的罪，就是隐藏在我们里面还没有显出来的罪。主，我是一个需要你赦免的人。当你这样说，主啊，求你赦免我的时候，你能不能在同时要告诉主，主啊，我何等享受你的同在。主也会告诉你，当你到我面前来的时候，我里面有何等的满足啊，在他的里面是充充满满的有恩典。这个恩典的实话乃是在彼此的互助里的，我住在他里面，他也住在我里面。当我住在他里面，享受他是一切的供备；当他住在我里面，可以安家在我里面，神和人，人和神就得着最高的属天的满足和安详。这种满足和安详啊，就是恩典的实话。所以他这里说啊，我们怎么神怎么流出呢？神的流出，第一个，他成为一个肉身了。因为他成为一个肉身，他是一个标准的人，道地的人。这位标准的人，道地的人，就完完全全了解人。但是啊，当他这样完全了解人的时候，这个人又和我们这般人不一样。在我们这般人里是有嫉妒的，是有堕落的天性的，是有罪性而带进罪行的。在他的里面呢，却是满有恩典的。这个恩典就是三一神所赐的流出，三一神的所赐借着他住在他里面流露出来了，叫我们得着最高的享受。不仅有恩典，也有真理。真理你也可以翻作真实，你也可以翻作实际。我不知道这个和合版怎么翻啊，三个方法都可以。什么叫真理？什么叫真实？什么叫实际呢？它三个你要去分别它，三个翻译都可以的。如果翻作真理，它就是高层的，就是说我和主，主和我，有一种在神圣心头愿望中的一。我和主，主和我，达到了在神心头愿望中的一，那个叫做真理。真理就叫我们与神有一致。这个一致啊，不仅是我和主交通的甜美，我的存在也和主是一致的。不仅我的存在和主是一致的，我整个的人呢，是受一个东西控制的。这个东西啊，就是神自己和神心头的愿望。神和神心头的愿望可以控制我这个人了，那我这个人呢，就住在真理的里面了。你也可以翻作真实，就我摸着一个东西了，这个东西在我的身上啊，不可能有任何的虚假了，或者不可能有任何的事物比这件事更，比这一个同在，主的同在更真实了。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啊？当你祷告的时候，摸着主的时候，进入和主交通的时候，因为你这样祷告摸着主，进入和主的交通，你里面有一种说不出的那种满足，那个满足就是那个真实。那时候你就感觉，主啊，一切都太好了，一切从你来的都太好了，我的生活，我的生存太有价值了，我的生活太丰富了，我在地上活着的时候，我摸着天了，天做了我地上存在时候的真实了。什么叫实际呢？实际就是我的里面和我的外面是一了，懂不懂？所以你要注意啊，在地方教会中，这个实际是我们最缺少的。地方教会中有一套的，有一套东西的，这一套东西会叫你啊，不知不觉活在其中，而忽略了它的实际了。就比如说，今天早上你们唱这个诗，唱了两首，不知道以前还有没有唱别的，我听着两首，这个真实不多。那我也不怪你们，因为我一进来说你们是唱的不好，叫你们在唱诗的时候，你们就不关心主了，只关心怎么唱的好，那当然不就完了吗？ 就一切就完了，因为真实已经不存在了嘛。你知道什么叫真实吗？就是我的里面和我的外面是一致的。我这个不简单呐、啊，人是活在虚晃里的，教会不小心就是一个社团，在社团里就不可能有真实。你加入任何社团，你怎么能够真实？真实的你一定和社团的某一面要抵触的，所以你就要被磨成啊这个社团的模样。大家都讲感谢主，你也要讲感谢主；大家都讲哈利路亚，你也得讲哈利路亚。你里面有没有哈利路亚，这是另外一件事。反正见面就是哈利路亚，懂不懂？然后一开口就是金时代，金时代，金时代什么你也搞不清楚。亲爱的弟兄啊，你要注意啊，神的流出是很有意思。第一个，他就成为一个账目，成为一个账，外面看他完完全全是一个人，自打化成了肉身，自打账目在我们的中间。但是他的内部呢，内涵呢，又和我们完全不一样。我们的内涵很可怜的，他的内涵极其的丰富的。所以他说匆匆忙忙的有恩典，那就是、啊、彼此互助所产生的甜美和享受，也有真实，对不对？这个真实我就说了，你可以把它翻作真理，那就是说有一个东西，它里面有个东西，这个东西你碰不得的，你碰了以后啊，你这一生啊就给他了。你看你们呢、啊、咬紧牙关搞一年，你开什么玩笑？哎，我十个月追求，我都想来打屁股。什么十个月追求？一辈子都是主的，什么叫十个月追求？懂我这句话的意思吗？哪有像你们这么没有出息的人、啊、十个月追求，咬着牙齿，然后流着眼泪，这什么眼泪啊？这不是丢脸吗、啊、懂不懂？我们不是在门口挂个牌子丢脸中心，凡是那些不肯奉献的、不肯爱主的啊，愿意来玩教的，出一点代价学一个专业的，玩弄玩不要弄弄不好，玩基督教的、玩主耶稣的都来参加。因为什么？真理没有吗？真理没有才有讨价还价吗？懂不懂啊？这个主啊，我愿意给你这么多，那你给我多少啊？哎，主啊，愿意这样跟随你，那你愿意怎么祝福我呀？讲这些干啥呀？为什么你要做一般这么没有出息的人呢？你能不能有出息点？告诉主，主啊，在你里面有真理，当真理出来的时候，这一个真理啊要控制我的一生的。我当我这样享受你恩典的丰富，享受你同在的时候，我就再也没有选择的，我就再也没有我一生的要求了。神的流出你一碰见你就完了，懂不懂？完了你就报废了，你的前途没有了，你的事业没有了，你的盼望没有了，你以前人生的规划没有了，还剩下什么？还剩下主和他的经纶了，你就完全受他的控制了。第二个呢，这个字啊，你也可以把它翻作真理，你也可以把它翻作第二个是什么？真实，就是真的嘛，它就是真的嘛。第三个，你也可以把它翻作实际，换句话说，就像你的里面和外面是完全一致的。你知道神的流出好不好啊？神的流出先是流成一个人叫你来享受，所以你可以享受主的时候，你享受主的时候，你住在基督里了，你亲近主的时候，你莫做一个完美的人。这一个人他所有的一切都是绝对有吸引的。你记得李弟兄那个末了的那些话，你是富有吸引，极其令人着迷。的确好，他是说了，主啊，你这么有福音，这么有吸引。那李弟兄一个90多岁老人呢、啊、要走了嘛，主啊，你是富有吸引，极其引人着迷的呀、啊。他的确是叫人着迷嘛。那不仅是这样啊，第二个啊他是什么呢？他就是、啊、那个羔羊。这是在哪里啊？啊，一章多少啊？多少？29节啊。次日约翰看见耶稣来，他就说，看那、啊、神的羔羊。他的流出不仅呢叫他自打帐幕在我们的中间，他的流出也叫他成为神的羔羊。 这个除去或者背负世人罪孽的。我不知道和合版恢复版是怎么翻的啊，除去看了，我看他这里翻的也是除去，看了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。你信清楚的时候，你要说主啊，我是来到恩典这里，我是来到真理这里，我是来到一个帐幕这里，叫我可以住在其中得享安息。那另外一面你要说主啊，当我到这儿来的时候，你已经流出了，你的流出叫你成为神的羔羊。神的羔羊它有两面的意义啊，一面来说呢，因为它是羔羊，它背负我们的罪孽，所以一个亲近主的人就是一个不被罪搅扰的人。我每次亲近主，我里面都可以很喜乐，因为什么呢？主啊，所有我的罪你都赦免了。我们有一首诗啊，若今得世界而失去救主，是不是有这一首？七百首啊，七百啊，对，若今得世界而失去救主，岂值得一生在此活着，在这些就要过去事物之中安息与安慰，岂能寻得？里面有这么一句话啊，第几节？第四节啊，在主得一切何等的快乐，何等能安抚伤痛心田，并无一罪过他不肯赦免。这些都是非常好的发表啊，你们要学习会用这些诗，而且让这些诗的话成为你为主说话的时候中的话，就是你为主说话的时候要用圣经的话，要用诗歌的话啊。在并无一罪过他不可赦免，也无一忧患他不承担。我喜欢这句话，并无一罪过他不肯赦免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就是神的羔羊，因为他是神的羔羊。所以弟兄们你要注意啊，所有你罪的问题都解决了。你要想来亲近主吗？你就要认识他的流出。当他流出他自己的时候，他不仅是自打账目那一位自打的账目，他也是什么呢？他也是神的羔羊，除去了我们的罪孽了。所以你知道吗，一个甜美的事，当你第一次和主向主祷告，主啊，我接受你做我的救主，求你赦免我的罪，你一生所有的罪呀，完全都得做赦免了，过去的、现在的和将来的，因为你在主面前已经成为一个公义的人了，没有一个罪他不能赦免的。你来亲近主，当你要亲近主的时候，你要记住这句话，主啊，你就是神的羔羊，所有我的罪你都赦免了。你不仅这样赦免我的罪呢，因为你是神的羔羊，叫我也可以啊对你有享受。你不伟大，不是伟大的，他实在是伟大的，现在说到他给我们享受，当你给我们享受的时候，你不是伟大的，你不过是个小小的羊羔啊。这个羊羔赦免了我们的罪，担当了我们所有的罪，这个羊羔呢也叫我们呢可以享受到它。所以你是神的羔羊，感谢主。不仅是这样啊，它也是什么呢？它也是这个天梯。它的流出这是三步啊，第一个它成为肉身了，自打帐幕；第二个它是神的羔羊；第三个呢它也是天梯，那就是第一章的末了，这是主耶稣自己的话，又说啊，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，你们将要看见天开了，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身上。这一节的圣经啊太丰富了，有许多面的解释啊。这节圣经基本上主耶稣就说，你知不知道雅各呀，那就是以色列的源头了，就是神的选民的源头。神的选民的源头在 Bethel， 在伯特利啊，不是睡觉的时候就看见天开了吗？就然后就有这个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吗？然后他不就醒来以后就害怕吗？说这个地方是可畏的， 这是神的家，这是什么啊？哎，天的门。换句话说，哎，这个叫我可以进入天，这个可以叫我摸着天。所以啊，当他说到主耶稣就说到啊，我的流出，我的流出叫我自打帐幕在你们中间，我的流出叫我成为神的羔羊，给你们享受啊，背负你们的罪孽也给你们享受。我的流出啊，也把天为你们打开了，我就成为一个叫你们可以通到天上的途径。所以无论你感觉上，在感觉上你多属地，无论你在感觉上你多软弱失败，记得那个梯啊，梯子永远在那里的，是神的使者上去下来。换句话说啊，你得救了你就属天了，但是个属天的人喜欢往地下跑，那个不是天梯叫你下来的，是你自己掉下来。哎，感谢主掉下来没摔死，因为主有怜悯。照说从天上下来，那不是多少万层无限层的楼啊，掉下来的一定死了，你也没死，没死。但是怎样呢？这个神会叫你在属天的境地里，虽然你会软弱下来，主会来扶持你再到神那里去。这个天梯啊，就叫你看见天是为你开的，你来亲近主了。当你来亲近主的时候，你能不能非常喜乐地告诉主，主啊，我可以享受你，我可以享受你啊，做我的一切。无论我多软弱，你是我的神的羔羊，除去了我一切的罪。那不仅这样，你也是天梯，我什么时候亲近你，我就能摸着天了。我什么时候亲近你，我就可以享受到天的实际了。我什么时候亲近你，我就可以和天呢产生了亲密的关系了。阿门不阿门呢？你要起来说啊，就是主会差遣他服侍我们的人。你知道我们每个人都会有使者的，每个人记得吧？彼得不是他们说彼得来的人就不是他了，是他的天使，就是啊。然后保罗就很强调嘛，天使都是服役的灵，奉差遣为那将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力。这个天为我们打开了，我们是属天的，在原则上我们是属天的，我们要为着神下来在地上做他的见证。但是在经历里，我们也会常常是属天的，却因为我们的限制是属地的，所以才会有神的使者上去下来扶持我们，再扶持我们。所以弟兄啊，约翰福音第一章这几节就能叫你觉得，主啊，你的流出太甜美了，你就是太出原有的生命的话，你是满有神的经纶的，神圣经纶的生命的源头。但是啊，为着和我们有交通，为着叫我们住在你的里面，你呀、自打帐幕在我们的中间，你的里面满了恩典，叫我们和你有满足的享受，也满了真理，叫我们受你的控制，也满了真实，叫我们得着实际，也满了实际，叫我们里外所思的都与你是一。这个是非常甜美啊。不仅是这样，你也是羔羊，就赦免我们，除去我们一切的罪孽。不仅是这样，你也是天梯，因着你天向我们开了。弟兄们呢，所以没有一个人亲近主还能有任何的困难。你就祷告祷告这些经节，你就可以说，主啊，你真好，有你我对你有何等的享受啊。能不能清楚呢？然后怎样呢？然后他就是啊，生命中的爱。所以啊，在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，这是我每个人都熟悉的节，是吧？三章十六节，他先，或者我先这样说，在三章六节他就说到啊，你是若是从肉身生的，你就是肉身；从灵生的，你就是灵。然后怎样呢？他就说到啊，你知道谁是这一般从灵生的人吗？怎么样能从圣灵生呢？你要认识啊，神爱你。这些圣经是每个人都会背的，但是这一节圣经因为每个人都会背，都太熟悉了，所以大家不太去取用它。你能不能领会啊？ 当主耶稣说这句话的时候，它里面包括了神，包括了神的心意，包括了神的所事，包括了神在他所事里的心意，包括了神在他所事里的经纶，包括了神在他所事里经纶所事经纶里的成就，也包括了我们的享受。所以在这一节里他说神怎样神呢，这一位神就是爱的神，他的流出叫他不仅是自打帐幕了，不仅是羔羊了，不仅是天梯了，叫他就成为神的独生子来赐给我们。这个独生子，深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来赐给我们，那意思就是什么呢？就是在神的心意中，神只有一个礼物。我们不是要很多的礼物吗？神说我就是一个礼物，我的礼物就是我的独生子，我的礼物就是耶稣基督。你可以享受，你可以取用，你可以享受，你可以经历的，也就是这一位主耶稣基督。所以他说甚至将他的独生子啊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远的生命。但是你要注意啊，这个奇妙的过程是在爱里来成就的。实在说，他实在不需要讲神爱世人嘛，应该就是讲神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他为什么要加这句话？神爱世人，因为我们在这个在读这一节圣经的时候，我们所注意的都是我们信耶稣了，我们就不止灭亡，反得永生，是吧？神所注意的就是他的独生子。然后他就说了啊，你有没有注意啊，神和人他的独生子做人的救主，那个所有的源头，所有的凭借和所在的范围，完全是一个爱的范围。源头是爱，凭借是爱，范围是爱，是在爱里他才能啊把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，叫我们因为信他就得着永远的生命。弟兄啊，后来保罗不就说了吗？说神的灵将他的爱，是不是有这一节？神的灵将他的爱浇灌在我们的里面，然后怎样？因为我们想，你哪一个能把那些圣经找给我？罗马书第五章是吧？我们读一下。可以了哈，然后你再读这末了，八节的末了是吧？就是八节啊。
神就在此将他自己的爱向我们显明了。
你看这里好不好？他说这个因为所赐给我们的灵，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里面，叫我们经历什么呢？就是经历约翰三章十六节。约翰三章十六节说，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，对不对呢？然后你看这里他就说了，说神的爱，说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，就同一个东西，神的爱就向我们显明了。但是啊，这个又不是外面的，不是你外面看见一个东西的，看见了，我看见这么个，好像看见这么一个道理了，看见这么个教训了。这个东西啊，是浇灌在我们里面的，因为所赐给我们的灵，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，恢复版也是心里吗？浇灌在我们心里。哎呀，弟兄们呢，你能不能因为这个很喜乐？这个当神这样流出了，对不对？他的流出叫他成为肉身，他的流出叫他成为羔羊，他的流出叫他成为天梯，这他的流出也是怎样呢？也是在他的爱里面叫他成为我们的救主。所以神 爱世人。你亲近主的时候，你若是有这种的认识，亲近主是没有困难的。亲近主为什么困难？是因为你来亲近主，一个堕落的人来亲近一个奥秘的主，他就有很多困难。如果一个软弱堕落的人、失败的人成为一个有心的人，我有心，我愿意到主这里来，而我也看见我所信的主是谁，我告诉你啊，那亲近主非常的容易了。你就发觉主啊，原来神的爱啊已经浇灌在我的里面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神爱世人，最为爱世人的神就把他的爱啊浇灌在我们里面了。就在神那里来说，这个怎么说呢，他因为爱我们，就把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，叫我们呢因信他不至灭亡，是不是不至灭亡反得永生。就是我们来说呢，这个爱呀就浇灌在我们里面。里面应该还有一些圣经啊，对不起啊，我现在翻这个用了一本新的圣经，翻起来就很累了啊。浇灌在我们心里，是不是啊，这个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他就为我们死了，是吧，神的爱就在此啊向我们显明了。我看呢还有一节，应该是下面，叫我们不再为自己活，是不是连于这里的哥林多后书怎么样，也是五章，哎，很好，哎，爱也来了。不仅这个爱呀浇灌在我们里面，这个爱也五章几节啊，五章十四节啊，基督的爱呀，哎，对不起啊，零后五章啊，五章没有十四节啊，哦，我在临前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啊，我现在翻这个圣经很痛苦，要一段时间，这个零后五章十四节是吧？也是讲到这个爱了。他说，原来基督的爱困迫我们啊，这个和版翻作激励我们，困迫我们更好啊，这个困迫我们，因为我们想一个人集体做人死，做人就都死了，并且他替我们死，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，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。这个爱浇灌进来了，就会叫你为他来活，你觉得好不好啊？你看你现在把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、哥林多前书五章第几节、哥林多后书五章第几节，你把它串起来，你说主啊谢谢你了，从你那里来说，你的流出就是你爱我们，从我们这里来说，我们所经历的就是你爱的浇灌，这个爱的浇灌的结果是叫我们呢、被捆绑了啊。这个翻作什么？恢复版，困迫，the love of God constrain 限制了我们了，限制了，约束了我们了，限制了我们了，所以困迫我们也可以。现在我们这个人呢，这样摸着神的爱的时候，因为这个爱这样流出来了嘛，当这个爱这样流出来了，给我们摸着的时候啊，我们就不再为自己活了。所以你们还讲不讲十个月啊？我们的圣经版本都是很特别的，所以我们的圣经版本就是人家基督的爱困迫我们，所以叫我们不再为自己活，乃是有十个月为他而活，其他的时间呢，我还有我的事业啦、前途啦、打算啦、盼望啦。我告诉你啊，这里就说了啊，当主的爱来的时候，你什么都没有了，你不再为自己活，乃是为着那位为着他们死而复活的主而活。哎呀，你喜不喜欢他这个流出啊？他的流出是帐幕，他的流出是羔羊，他的流出是天梯，他的流出就是独生子在爱里赐给了我们，而这个爱呢就产生了浇灌，也产生了捆绑，然后这个爱呢，这个他的流出呢就叫他成为我们的粮食了。所以啊，在约翰福音六章，约翰福音六章就说了，主就说了，我就是啊生命的粮，是不是这样？六章三十五节， 三十五节，耶稣说：“我就是生命的粮，到我这来的必定不饿，信我的永远不渴。”这句话实在太凶了啊！因为原则上来说，我们信耶稣以后渴得很厉害，老是说双重渴慕，本来只在世界有渴慕，现在又渴慕世界，又渴慕基督，所以信耶稣信倒霉了。最有福的人就是临死的时候信主的，既可上天堂，又可过世界的生活，这不是最有福吗？我们都是没有福的，就这么早信耶稣了，算是倒霉的。但是你知不知道啊？主就说这样的话了啊，说如果你有渴，是因为你没有到我这儿来嘛。到我就是生命的粮，到我这儿来的他就不饿了嘛，信我的就不渴了。你说我还饿还渴，那就是来嘛，来了不就不饿了吗？来了不就不渴吗？我们有时候把操练与主交通啊看作一个大事，我终于摸着主了，这个好像和主讲的不太一样。主说：“你知道我是谁吗？我就是生命的粮。你呼喊我，你祷告我，你呼求我的名字，你有叹息有呻吟。当你这样有操练的时候啊。”你发觉啊，你里面有一种满足流露出来了，我得着了生命的粮了，我不饿我也不渴。不仅是这样呢，它也是啊生命的水了。对啊，对不起，还有五十六节啊，也读一下五十六节，说什么呢？说吃我肉喝我血的人住在我里面，我也住在他里面。所以啊，你要注意啊，你怎么住在它里面呢？它就是生命的粮，你就来吃它就好了，你就来喝它就好了。他说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有永生啊，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住在我的里面。所以你注意啊，弟兄们啊，主说你到我这儿来，你不饿，你信我，你就不渴。你若是吃我喝我的话呢，你就住在我的里面了。然后在下面呢，他就说到啊，他这个他的流出啊，不仅叫他是生命的粮，他也是啊生命的水。所以啊，七章约翰就说主耶稣就宣告了，在约翰七章啊，节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，耶稣站着高声说：“人若渴了，可以到我这里来喝。”到主这儿来，是主的要求；到主这儿来，也是一个最健康的事。你来亲近主应该是顶自然的，他是那个帐幕，他是羔羊，他是天梯，他是神所赐给我们的独生子，是在爱里赐给我们的，而这个爱又已经浇灌在我们里面，成为我们的捆绑和约束了。不仅这样，他也是生命的粮，他也是什么呢？生命的水。人若渴了，可以到我这里来喝。你若信我的话，要从你的腹中啊流出活水的江河。当然那个是指着灵所的，那今天我们有这个灵了吗？有这个灵了，我们就不需要再干渴了。什么时候干渴了？我们要学习呼求主，我们要学习会对主说话，要说真实的话，不要说谎话。不爱主就要告诉说我根本也不爱你，我所有祷告说爱你都是祷告给别人听的，不是给你听的。现在我是和你在一起，我告诉你老实话，我根本不爱你，我只是觉得很奇妙，为什么不爱你我还要追求你？你有没有这样祷告过？对吧，我根本不爱你，可是我还追求你，那就说我多少还有点爱你。对不对啊？我爱你那么一点点，主你叫他长嘛，对，然后你可以告诉主嘛，主啊，天下没有像你这样的主了。开口我是生命的粮，闭口我是生命的水。我们在这午饭也吃不饱，然后呢，属灵上也干渴，这算什么话？主叫我们饱足啊，这些就是最好的祷告啊。你要敬畏神，你不可以亵渎神，但是你又何必怕神，怕到一个地步，对他满口谎言呢？难道你的琐事他不知道吗？他不都知道吗？既然他都知道，有什么你不敢对他说呢？所以你说，主啊，我要到你这里来，我愿意从我的腹中啊流出活水的江河来。你已经流出了，就是这一位生命的主，这一位主，这一位救主已经流 流出了，叫你成为帐幕，叫你成为羔羊，叫你成为天梯，叫你成为灵，这个爱，叫你成为这爱里的独生子，哎，叫你成为生命的粮，也叫你成为生命的水，然后怎样呢？也叫你成为啊生命的光。所以在八章啊，在约翰福音八章十二节，八章十二节就是主耶稣就是就起来这样宣告了，是不是？就是耶稣对十二节，耶稣对众人说：“我是世界的光，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，必要得着生命的光。”所以你要注意啊，今天大多的基督徒的难处不是从主来的，是从他们来的。他们开头信的是主，奉献的是主，跟随的是主，但是当他们不知不觉啊，在一个这个宗教的社团，也可以是个非常健康的，就是地方教会，不知不觉为什么，不知道为什么，你到后来跟随的不再是主。我讲到要小心一点，因为我不愿意你们到后来一个个都背叛了。我跟主，跟主是有很多原则的，但是有个东西很基本的，啊，很基本的，就为什么大家到后来，开头信的是主，爱的是主，追求的是主，到末了跟随的不是主。你知道今天呢，多少万李长寿这种知识所培养的人，今天紧紧跟随根本没有主的呀。你如果叫他今天讲一句我紧紧跟随主，他就犯罪了。他一定要紧紧跟随金时代的知识啊，金时代那独一的说话了。其实我告诉你，任何有脑子的人都会觉得你们这些人是不是有毛病啊。主耶稣的话很清楚嘛，是不是很清楚啊？我是世界窗啊，紧紧跟随知识的就不在黑暗里走，知识是谁的也不知道，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。可是基督徒的难处呢，就是走都没有主了。凡是跟随主的日子都不好过呀，日子都不好过。因为什么呢？因为你只有主吧。而基督徒的特点就是不要主嘛。你说哎呦，朱弟兄，你也把基督徒讲得太可怜了，基督徒的特点就是不要主。我告诉你，外邦人还不够资格讲这句话来。我从来没讲外邦人特点就是不要主，那是外边人也不够资格不要主，只有基督徒才够资格不要主。但是不要主并不是个好事嘛，懂不懂？只有儿女才可以够资格否认父母，但是否认父母不是个好事嘛。基督徒今天很奇怪，都不要主啊，他或者要他的牧师，他或者要他的会众，或者要他的长老，或者今天在我们中间就是要基督之外的人事物，要这个纲要啊，要这个金时代的什么了，要，哎呀，奇妙就在这，圣经的教训这么清楚，为什么没有人读圣经啊？跟随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，必要得着生命的光。我已经流出来了，当我这样流出来的时候，我把我自己给你了，我就是神的独生子赐给你了。在我赐给你的时候，我是在爱里赐给你的，所以这个爱就浇灌在你里面，这个爱就困迫你了。那不仅是这样，这个主就继续了，我就是生命的粮，我就是生命的水，我也就是生命的光。所以啊，当你跟随我的时候啊，你会得着生命的光的呀，光不会向你隐藏的呀。如果你说我今天在黑暗里了，我摸不着主了，那就有一个东西啊，好像你没有去跟随主。比如说你们大家今天说，金时代大概你们跟随的也不多了，也许也有几个还愿意跟随，也不多了，对不对呢？跟随金时代，金时代到底什么？我告诉你，主耶稣对金时代的话是很重的，我不愿意多讲就是了。但是啊，你好像在跟随那个与主交通中那个特别的感觉，你要与主交通，你要要个东西吗？我那个东西一定要出来吗？不出来我打滚也可以，我溜了也可以，我吵架也可以，我把它搞出来吗？那不是主哎，那个不是主啊。主的同在的感觉，主的同在就是主了，因为是主的同在，但是主同在的感觉不一定是主啊。 懂我这句话的意思吗？人是很有意思的。主耶稣说了，我已经流出来了，当我这样流出来的时候，我就是生命的光，你要跟随我，你就得着生命的光了。我们就不我们要跟随生命的光来得着它。不知道你懂不懂的意思，我们把它倒过来，所以我们就寻求有光啊，寻求一种同在啦，寻求一种感觉啦，而没有说主啊，有感觉没有感觉，你有没有改变，你也不会改变。我永远要的就是你嘛，我就是跪了40分钟，什么也没有帮助，我得着你就很好了。我记得1955年，我参加李忠这个训练，我一去那个训练，他们就告诉我了，弟兄啊，那个最宝贝的就是最后一堂。我以为最后一堂是李忠结束的话，懂不懂？我说哦，那李忠有个总结，不，最后一堂李忠一定到我叫我们大家都跪下来祷告。哇，那个圣灵浇灌啊，圣灵充满啊，圣灵丰富的同在，大家那种在灵中啊那种振奋高昂啊。哎呀，我就参加训练，我就一直等最后一堂，终于来了最后一堂，还是一样，李忠说我们要有祷告，一跪下来什么也没有。我还记得一个祷告，记得很清楚，就是一个从菲律宾来的李忠，他那个祷告，主啊，我们已经跪了这么久了，我们什么都没有，我们不知道你在哪儿啊。才经过李忠3个月的训练呢，为什么我记住呢？因为那个祷告的还有点真实，他讲了真话嘛。哎，后来呀，这个结束了，李忠站起来，他那话也很有意思。他说：“我知道你们都以为这一次祷告要像去年一样，但是今年我们所讲的信息，并不能带进去年的东西。”哎呀，人很有意思，人很有意思，人什么都要，就是不要主，或者不要讲人吧，基督徒，基督徒很有意思，你看。因为我们参加训练，对不对？参加训练就要祷告，祷告就是祷告主嘛。结果每个人都在等了，圣灵浇灌了，啊，大家充满了，发疯了，那个喜乐，那个荣耀，哇，那个，结果主说都不给你。所以我们就哦，主啊，我已经跪了1个钟头了，什么都没有啊。本来就应该什么都没有，因为跟随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，你都不要他了，你去要充满了，当然就没有充满。基督徒是一个很特别的 creature， 基督徒是很特别的，他是基督徒，所以他有主，他也爱主，但是没有基督徒真正的要主。我信主这么多年了，我告诉你，今天我们最大的征战根本不是什么仇敌啊，什么人攻击，那算什么？我们今天所面对最大的难处就是没有什么人要主耶稣。凡是要主耶稣的都很清楚路应该怎么走嘛，这圣经太清楚了。为什么大家不肯这么走？因为大家唯恐这么走了以后啊，讲道的机会就没有了，就被别的教会弃绝了，就没有在这个这样一个体系里就没有这个地位了。有一天我跟一个弟兄谈一谈，这个弟兄实在我爱他，他也的确好弟兄，他是我想在比我稍微年轻一点弟兄中恐怕是 number one 的最好的弟兄。他那句话很有意思，他说：“朱弟兄啊，我已经在这服侍几十年了，这些弟兄我服侍他们几十年了，你叫我把他们丢掉啊？”我没有讲话，我里面就感觉那你才是傻瓜嘞，你去妥协你就把他们丢掉了，那就是瞎子领瞎子一同掉在坑里。你要是起来为主站住了，他们也就出来了，都蒙拯救。但是我怎么和你们讲啊，你们也不要主，你们所以你们才搞10个月，你们真没有出息吗？懂不懂？10个月大家们，我听着说这么一般没有出息的人，你本来就是主的，你还什么还跟他谈条件，给你10个月是什么话？就说你整个人都是我的，你要一生来跟随我，10个月算什么？但是人的难处，我有主了，我信主了，我也爱主了，叫我跟随主。这个咱们慢慢研究研究。你叫我到十字架上去啊，主耶稣跟他不就跟到十字架上去了吗？你叫我跟着他上十字架呀。 懂不懂？你要我跟他被众人弃绝啊，你要我跟他无路可走啊，谁也不肯跟随主。但是主就说了，我的流出，我的流出就是生命的光，但是这个生命的光啊，只给那些跟随我的人，跟随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，必要得着生命的光。这主啊，他的流出啊，他的流出是很美的呀。你看他这样，你再想想，我现在给你这个系列啊，我们这时间都不够了。我告诉你，五堂是讲不完的，因为今天没讲完。无论如何啊，你记得啊，你看他的流出，这个神就成为肉体了，自打帐幕在我们中间，他就是羔羊，解决我们罪的问题，他就是天梯，叫我们属地的人可以属天，而且呢，有神的使者来服侍我们，叫我们可以不断的属天。然后他就是什么，在爱里的赐给我们的独生子，这个独生子给我们取用的时候，是一个爱的灵浇灌我们的，叫我们看见他是为我们死了，也叫我们看见我们是要为他活的，对不对？然后他就是、啊、生命的粮了，对不对？然后他就是、啊、生命的水了，然后他就是、啊、生命的光了。当他说着生命的光的时候，他就开始强了，跟随我的，不再是吃我喝我的问题了。你有没有认定我？你要来亲近我吗？你要来住在我里面吗？你能不能做一个紧紧跟随我的人？跟随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，必要得着生命的光。我们就这么多吧，啊，求主怜悯我们，好吧？我们有几个地方，啊，带我们大家祷告，结束这个聚会。